好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又到了我们这个周三的分享，感谢刚才那个姐妹们的这个敬拜赞美啊，就是音乐是很美妙的。今天是我们第12次课程啊，所以说如果你们前面都有跟的人啊，前面11次都是为了接下来我要讲的内容啊，可能还要用2到3个这样的晚上啊。讲默祷的课程，我前面所有讲的都是为了今天晚上和接下来2、3周我要讲到的内容啊，就是你们应该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啊，至少操练过一次，或者你们已经在坚持操练默祷了。至于那个技巧本身是没有，好像是一个方法一样的，就是我在心中去用一个短诵啊，不管你是用 Maranatha 还是用这个耶稣祷文啊，还是方济的这个我的天主我的万有都好，这个技巧好像是一个技术，大家。其实都应该比较了解了，至少你们，我至少在我的要求下，我希望你们都已经做过默祷了啊，或者你们已经看过视频了啊，或者说啊，我还没有做，但是我看了视频，我大概知道是个什么意思就好。那但是呢，这背后怎么样去串联我之前11堂课所讲的这些所有的内容？耶稣论其道，他将兴盛，我将衰微啊，整个灵修的精神基础，然后链路、明路、合路啊，圣父灵修、圣子灵修、圣神灵修。怎么把这些所有的给串起来？到了今天的默祷，到了今天的默祷，这才是我的根本的用意啊！我们做默祷好像就是做默祷，但是默祷背后的神学、默祷背后的灵修、默祷背后的我们教会的历史啊，就包括我之前讲神恩复兴运动，我们一定要了解它的历史，它不是一个片段式的啊，它是一个在教会的灵修是一个整体的局面啊，整体的一幅图像。那所以我默祷的课程里面也会讲。默祷的历史啊，所以我们历史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过去，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现在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现在，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将来啊。所以希望就是所有不管怎么样，前面不管你们有没有听，或者听了几堂课，或者至少你已经做过默祷了。那所以我从今天开始就正式的进入默祷的课程呢。但是我也要提前说一下，因为。这个课程我略做过一些小小的修改，但是你们很多人如果有曾经因为在那个天主教小助手上啊，那个我的那个默祷的讲座5课吧，对吧？我如果你们很多人已经看过了哈，或者你们很多人甚至听过我好多讲过好多好多遍，但是呢，我想这个默祷的课程值得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谦卑我们自己，因为祈祷和灵修它最终的。就是我们要放下自己啊，让圣神来充满我们。所以，你们可能曾经听过这个课，但是因为我每次讲课都会有一些，我对我自己的要求也是这样。但甚至是我觉得啊，这也是圣神的带领。虽然我用同一个 PPT，或者只不过改了几幅这个页面，但是常常我圣神给我什么感动，我就会说什么。可能有些不同的材料，或者是我最近刚读到的，或者是以前读到的，但是以前没有讲过的会出来啊。所以我觉得。讲者也是带着一颗谦卑的心啊，听者也是带着一颗谦卑的心，我们来开始我们真正的基督徒默祷的这几次的这个讲座哈。好，如果大家看到最一开始就看到，如果你们看到底下这个一串文字 logo 啊，就是普世基督徒默祷团体啊这个 logo，然后这个 logo 呢，我们看到底下有圣爵啊，底下有圣爵，然后上面有2只鸽子啊。这个如果你们有那个每日默祷劝言，我们前面翻开就专门介绍过这个 logo 啊，就是说。有很多种不同的解法，但是对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有哪些提示啊？一方面有2种说法呢。第一种就说这个圣爵当然象征着这个生命啊，也基督的活水啊，也带着他也代表他的这个圣血哈、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行动与末观，玛利亚马尔大，耶稣基督说玛利亚选了最好的一份，但是耶稣基督没有说玛利亚做的不对。啊，玛利亚是需要的，所以行动和末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要一起在基督内被建立起来的啊。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所有人都去做隐修士，所有人都去做神父修女的时代了，就是现在已经不是所有人都要去山里去隐修啊。现在我们都是有世俗生活的人啊，家庭等等等等，这也是一个圣召啊。过去的圣召是说大家就做神父修女、独身的，现在我们知道圣召是广义的啊。度夫妻生活，在生活当中的度奉献生活啊，或者等等，都是圣召，不同形式的圣召。所以，默观与行动在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来说是保持平衡结合在一起的。玛利亚加上马尔大， 才应该是一个成全的。当然，玛利亚是全然的啊，去聆听主的话。但是马尔大的那些服务不重要吗？我们教堂里面的，你们这里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都在教堂有很多的服务，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服务的同时，我们知道我们做的这些事情背后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做是为了末观，行动本身也是为了末观，末观本身也是一种行动，末观也是行动，但行动是为了末观啊，是为了加深我们和天主的关系。如果我们只是做很多人的事情，重要的帮助整个团体去维持下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做是为了谁？不是为了我自己，好像我怎么样，我们是为了这个团体继续往前发展，是为了天主的光荣和益处啊。所以这是一种解释，就是末观与行动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同等重要，我们都在基督的宝血里面啊得以滋养。另外一方面呢，第二种解法呢是说，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不那么基督宗教，但是对我们有启发的，就是说啊，就是说这个圣爵呢，当然我们也可以看成这是古代的一个器皿啊，就一个水壶啊，或者一个酒杯，酒杯里面好像是这个生命之水，也是跟生命相关联的啊，好像也是跟生命相关联的。然后呢，或者只是一个水，或者是一个普通的水，或者只是一个普通的水，其中一只鸟呢，就是比较啊，比它或者象征的比较世俗的生活啊，其中一只鸟从这个世俗生活里面去饮水，一辈子都在这里面滴滴滴滴去饮这个水，它当然止了它的口渴，止了它的口渴。但是呢，另外一只鸽子却抬头望天，就跟我前面讲那个神父性运动啊，有一个奥斯定和莫尼加的那个，他们两人一同望天啊，得到了一个一起的一个神事啊，在天主内得到了一个神事。那这只鸟呢，它没有仅仅是停留在这些蝇营狗苟的日常的，好像只是满足自己身体的口渴的这上面。他抬头望天，他发现了一个更大的、更荣耀的活水啊！当然，这个没有表现出来。但是他说，当他抬头望天的时候，他的心灵从这些世俗的上面得到了解脱，他获得了更高的一种解脱。好像那个水只是说是一个普通的水，但这个抬头望天的发现，他能够品尝到从天而降的活水。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一般，我们讲一般的人类学的一个说法，就是只是喝这个普通的水满足身体的渴，可是当你抬头望天的时候啊，我觉得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经验和很多教友的经验，就是说外面社会上的很多东西啊，比如说这些名利呀、等等等等、赚钱啊等等等等，先满足了很好的我们的生活的条件，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还心灵上得不到满足啊，甚至是老教友练了一辈子的经，为什么心灵上觉得还是很空虚，好像还是没有被天主所满足啊？你有没有抬头在那个末观的经验当中去品尝那个活水啊？活水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人类学传统的，所有的宗教都会这样讲，但是我们基督宗教更想强调说，哎，玛利亚、马尔大，末观与行动能够结合起来啊！末观啊，行动是为了末观啊，不是说行动本身。行动本身当然是维持，但是行动本身它帮助我们加深和天主的关系。但是呢，末观本身也是一种行动啊。若望麦恩神父说，末观是一种至高的行动啊，是一位非常，末观也是一个非常高的行动，至高的行动啊，最重要的行动。所以耶稣说，玛利亚选择了最好的一份，他也在行动，但他却选择了那一份末观的行动啊。所以我想这个 logo 就其实给大家很好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是说我们都放下生活啊，恰恰是我们在生活中活出我们的召教，恰恰是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团体中，在我们的公司当中，在我们外面所处的一切的社会环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所追求的那些，它能够帮助我们的生活向前走啊，买车啊，买房啊，或者怎么着怎么着啊，但是我们知道那个不是最终能满足我们灵魂的渴的啊，就像奥斯定说的，只有在天主内我才能够获得完全的安息，我们还要举目望向天主，那个是能够真正指我们的人性的根本的饥渴的那个活水。前几周就是我们的福音一路过来，大家都记得啊，撒玛利亚妇人，然后治好了那个瞎子，都是耶稣主动去说，你给我水喝，你想要什么，耶稣主动走向我们，所以我们要朝向天主啊，朝向天主， 那同时在我们生活当中，默观与行动要结合起来啊。过去解经常常把马尔大就是好像说行动不重要，现在我们都明白了，行动很重要，默观也是一种行动啊。这个要保持一个平衡啊，也是个一个平衡。我们看下一页。然后呢，我们讲默祷之前，我们就要讲祈祷，因为默祷是祈祷的。如果非得按照所谓的那么的概念化来说哈，默祷是一种祈祷。然后如果你们比较熟悉的天主教教理里面啊，我们的教理啊，教理，如果你们要熟读教理的，教理里面很多都是非常精彩的，历史历代的这些神学家的这些言论，然后拼凑了我们今天的教理哈。天主教教理里面把祈祷分为三种形式，第一个就是口祷，我们平常口头的祈祷啊，甚至有时候念经，你如果有口无心，它也是个口头的啊。然后默想，更进一步，我们去默想福音啊，默想耶稣的话，甚至我们可能读到某一些圣书，我们哪些圣人的话特别打动我们，去默想更深一步了。然后就是心祷，它叫心祷，从心来的祈祷，这个时候是完全静默的、默观的，不是我自己运用想象力的。而我们这个基督徒默祷呢 ，Christian Meditation。他虽然翻译成，他只想强调说他是一个静默的，但他实际上就是属于这个第三个叫做心导，就是心导这个层面，就是我是从心里而来的。如果你们已经操练过了，你们会很清楚啊，别慌别慌啊，慢慢来啊。可能就是我们会比较觉得说，哎，如果你们已经做过一遍默导了，你们会清楚知道说，其实这个就是用心的，全然的经验感受天主在当下的。这个临在，这个警觉的经验，天主在当下，这就是全部了，这就是全部了，天主在当下。然后，所以我们说默祷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名字啊，虽然叫翻译成默祷，你可以说它是默观祈祷，或者是，但它不是默想，它不是想，它是心祷，从心而来的啊，或者有一种翻译叫做纯净的祈祷 ，pure prayer， 它是非常我们就是纯净的啊，我什么都不做。让天主圣神来带领，它是一个非常纯净的祈祷，从心而来的，所以它有各种各样的名字，但是总之它是祈祷的一种形式，或者可以说是至高的一种形式。待会儿后面我们会讲大德兰对祈祷的几种理解啊，我们就一点一点讲。刚才表明的说，哎，那个鸽子抬头望天啊，是什么？是什么降下来了？圣神的恩典，天主的恩典。像雨水一样降下来了，那是活水，那是活水。我们后面会讲到啊。好，何为祈祷啊？你们很多人说，哎呀，我都做了一辈子老教友了，我们天天都在祈祷。哎呀，这个我们可是祈祷专家，啥啊？希望你们是哦，希望你们是啊。一个非常古老的定义啊，一个学术上的古老的定义啊，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传统怎么说啊。我的心和智慧思维啊，当然有时候这种我们传统的翻这个有这个灵魂体啊，你们老教友都知道啊，灵魂体还有更细分的，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我的整个全人，我的整个的身心灵还有思维一起被提升到了天主的台前，这就是祈祷。祈祷就是我和天主面对面，这就是祈祷啊，这就是祈祷。我们过去常常听过一个词啊，叫做这个英文是 ecstasy 啊，这个叫做神魂超拔啊，神魂超拔，一说老教友都很懂啊，就是很多年轻的教友不是很懂，但是圣人传记里面常常提到啊，有些圣人啊，我们读有个叫什么伯铎古尔定是吧？他祈祷的祈祷就飞起来了，就飞起来了啊，这是圣人传记里面记载的，好像有哪些圣人祈祷的祈祷的就整个身体悬浮啊，这个也有一些这个。中世纪的这后来也有一些物理专家去做研究啊，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啊？白骨定啊，谢谢这一位朋友，对对对，白骨定啊，祈祷就飞起来了啊。那我想，当然我不要这样讲说啊，我们都去祈求这个我身体能飞起来的这个神恩呐、啊。但是我们更要明白的是啊，它是它的内在被提升到了天主的台前的一种外在的表现，是它整个的被天主提升起来了。我真的到了天主的。我真的到了天主的面前啊，我真的到了天主的台前，我被提升到了天主的面前，这就是祈祷。如果我们每次祈祷啊，口祷念的玫瑰经，就像我说的，这边万福玛利亚，满门圣宗者，哎，这边来个弟兄姐妹跟你说个事，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可以可以，没问题啊，万福玛利亚又回来啊，这边也是这样， 在家里特别容易啊，在念着念着，家里人跟你说啊，菜做好了没有？饭做好了没有啊？我们经常被打断，然后我们就这样讲啊。你有没有被提升到天主台前？其实很简单，我们不要说让别人不用神父啊、修女啊，或者你的灵修导师说啊，你要祈祷怎么祈祷？这很简单，你自己在祈祷你就知道，你有没有全身心的在天主面前，就这么简单，这就是祈祷，这就是祈祷，你整个的身心灵都专注在天主面前，这就是祈祷。但是你要有这一份专注的前提，就是我前面屡次讲的 desire 渴望啊，这是我们今天当代的神学啊一直在说的啊，一直在说的，过去把这个好像渴望啊、欲啊、爱欲啊，我们对天主的爱欲啊啊等等等等，有时候和人的那种激情的爱欲有时候混淆。现在我们说得很清楚啊，奥斯汀也其实讲得很清楚的，你对天主有没有这一份渴望，你对天主有没有这一份爱欲，你对天主有没有这份想要好像谈恋爱一样我要占有他啊，你对天主有没有这份爱的欲求渴望，热切的渴望是祈祷的基础。你们很多时候老教友可能还好一点，老教友家庭小孩子，哎呀，我一点都不想祈祷啊，一点都不想，逼着你祈祷。长大了你才觉得说，哦，祈祷是很好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很多的人花钱，花很贵的钱，去请心理咨询师、心理分析师去请人家倾听啊，一个小时收3000块。啊，要是我们做灵修导师也能够这样的话，那我真的可以发财了。可是我们不能够这样做啊。那找灵修导师也是这样啊，45分钟啊，在美国灵修导师是一份职业啊，教会里的职业啊，可能啊45分钟收个300块人民币、500块人民币这样子啊。我们不是做心理咨询师啊，收那么高昂的价格啊。但是就是说我们这个钱是可以省下来的。啊，我们那边讲啊，心理咨询师和灵修陪伴也是一个通道，但是作为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当我们祈祷的时候，当我们去跟天主诉说的时候，白白的、免费的、不收钱的，而且那个是根本的、绝对的，天主本身就是那个绝对者，而不是我们这些灵修导师、心理咨询师只是一个通道，这边听右边出，好像神父这个告诫一样啊，我们是一个工具。但是当你渴慕的时候，当你跟天主去交流说话的时候，祈祷的时候，你在做一件你真是赚到了啊！不要说啊，我不想祈祷，很讨厌，是你把你所有生活当中的重担、忧苦、喜乐，所有的东西你都去向天主去倒出来了，而且是不用交钱的。所以这就是祈祷。我们不要觉得好像祈祷是一个任务啊，教会传统说你这个要祈祷啊，甚至是你要念日课，不念日课是个罪啊，对神父们来说啊，神父现在很多也不念日课了啊，但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要看个人的每一个人的那个负担啊，但就是说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外在的硬性要求，好像说你要怎么样，不然怎么样你就犯罪了啊，怎么样，不是的，你要把天主当成一个你的好朋友，甚至是一个恋人，你所有的东西都要去向他说。这就是祈祷，就这么简单，这就是祈祷。所有的东西你都去向天主说，这就是祈祷。任何时候，所以我才说祈祷本质上来说，没有形式，没有时间地点的局限啊，没有任何的心境。任何时候，只要你想开口对天主说话，你走在路上也可以跟他说，睡觉了也可以跟他说，吃饭的时候也可以跟他说，任何时候，你可以以任何不同的形式，在心中说、嘴上说、脑子里面想都可以。祈祷没有任何的形式、时空的局限，只要你警觉在当下，你要开口或者是在心中，天主就在。这就是默祷的根本的含义，就是天主永远在，天主是一个灵在啊，天主现在就灵在啊。耶稣说你们两三个人祈祷我就跟你们在一起，这个常常就大家弟兄姐妹说啊，我们一定要两个人三个人在一起，但是那是突出了一个团体性啊，突出了比如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教会，那是个团体性。可是弟兄姐妹们，你一个人的时候天主不在吗？当然在。当你开口向基督说话的时候，他就在，他一直在。你醒着的时候他在，你睡着了他也在。所以我们对天主有这个渴求， 有这个渴望，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向他去祈祷，而在祈祷的时候叹息胜于言语。注意啊，我没有说我们从来没有否定过口祷啊，当然默祷是包含了把整个的口祷默想都能够囊括在里面，口祷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很多时候都喜欢口祷啊，都喜欢口祷啊，跟去述说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说的啊，就是罗马书这个26章圣保禄中途说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祈求才对，但是圣神自己却在我们内为我们祈祷啊。那个原话是说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啊，叹息就像这样，就是这么柔弱，这么的轻柔，但是却是强有力的。圣神在我们内就像这样子，就像你用羽毛这样轻轻的刮，但是却非常有力量。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说这个，然后眼泪胜于口才，眼泪胜于口才。耶稣在福音当中你们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罪人啊，税吏和那个法利赛人的祈祷啊。税吏说，你看我这个十一奉献我什么都做得很好啊，他在那个大街上啊，好像祈祷啊，天主你看我做得很好，他那根本都不是祈祷，对吗？他是一种自我炫耀。但那个税吏却说，哎呀，我对不起啊，我是一个罪人，我不配。但这个有这个谦卑，他才是真正的祈祷啊。所以眼泪胜于口才，叹息胜于言语。弟兄姐妹，我不是说大家都不要口祷了，但是我们明白祈祷不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如何祈祷，所以我们教会过去说，我们常常妄求，这个狂妄的妄啊，我们常常妄求，妄求什么呢？无非是这些东西，大家求着功名利禄钱权色啊，求着都是这些东西，妄求。不是说天主不是让我们都过穷日子啊，没有社会地位，不是的，但是我们每天都要求这些东西啊，那确实有点妄求啊。所以保禄中途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祈求。但是圣神在我们内为我们祈祷啊，所以这是一个基础，这是一个基础，这又对应上了我说的施洗若翰说的，他将兴盛，我将衰微，就是我不知道，我只能够衰微我自己，让圣神在我内壮大，让圣神在我内兴旺，又是一样的。眼泪胜于口才，弟兄姐妹，你们都有这样的经验，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这些阿姨们呢，我们都见过在教堂里面抹眼泪啊。眼泪胜于口才，想说什么呢？你们看到，如果这个人他默默的流泪，这本身就是一个祈祷。他在天主面前，不管这个眼泪是痛悔的，还是释放的，现在很多是释放的经验，他会流眼泪啊。东正教有一个神学家洛斯基啊，他有一个东正教神学导论，他有一句很名言，他说这个我以前讲过很多遍了，他说每一次流眼泪。都是复活节的第二次洗礼，每一次流眼泪都是复活节的第二次洗礼。我们啊，我是在复活节前夜受洗的，但现在很多人都在不同的时间段受洗啊。但是我们知道他意思是说，每次当你能够流眼泪，今天很多人流不出眼泪了，他的感官已经麻木了，已经流不出眼泪了，喜怒哀乐已经没有了。啊，或者有些教友呢又过于的感动啊，特别是我们神恩团体的弟兄姐妹又过于的感情丰盛，动不动就能够流出眼泪来，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这说明我们的心是活的，非常非常好，不要做那些麻木的。我们只要街上去看看去，所有的基本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麻木的，他们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痛苦的时候流不出眼泪，喜乐的时候笑不出来。不是他们不愿意，是不能够了。我们感恩，我们还可以啊。所以弟兄姐妹们，马上就是复活节了啊，这就圣周，对我们来说，不管我们在天主面前啊，我们谨记是天主为我们祈祷，我们在他面前，不管是感恩的流眼泪啊，感谢他，还是痛悔的啊，我为我的过错痛悔，还是你被天主圣神给释放了，你过去所有的那些妄念妄求，不仅没有让你在天主面前好像跟天主关系很亲近，反倒成为了你的重担，压得你喘不过气。哎呀，人家都能够说方言，就我说不了，人家能医治我医治不了，人家能干这干那我都干不了，变成了你的一个压力，把你压得死死的喘不过气，说哎呀，天主不爱我啊，我没有信德。 希望你们从我前面这么多次课里面，从这个错误的观点里面解脱出来，释放出来。天主对你一定有他特别的神恩，一定有，一定有。发现他，使用他，不要妄求一些，不要妄求，不要妄求啊！妄求真的是很大的问题。所以，眼泪胜于口才。当你在天主面前流下眼泪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深度的祈祷，那是一个非常深度的祈祷，不管是感恩的、痛悔的，还是释放的，那都是非常深的祈祷的经验。它是默默的、静默的。我们看过很多很多这种啊，当我们走到教堂的时候，看到一个人默默的在那里流泪啊，我们不要去打扰他，那是他跟天主的时刻。不要会说：“哎呀，姐妹，哎，弟兄，你怎么啦？”啊，我安慰他，不要，不要啊，千万不要。下次你们看到，除非他是痛哭大哭啊，哭完了之后你去安慰他。但如果你看到有人在那默默的流眼泪，非常平安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他们，那是他们跟天主的时刻，千万不要去搅局啊，弟兄姐妹们啊。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很热心啊。事实上啊，这个修行祈祷的人会日渐明白一个真理，真的是真理，真的是真理啊，真的是真理。祈祷不是得到什么，而是逐步的失去，或者说舍弃自己啊。越深入祈祷，也会越深的交托，因而达到越深的宁静。祈祷不是得到什么，而是逐步的失去，或说舍弃自己。又对上了啊。他将兴盛，我将衰微。他将兴盛，我将衰微。越深入祈祷，你就越懂得交托、交托、交托、交托、交托，而不是妄求加、妄求加上、加上、加上、加上、加上，结果最后把你压垮了，把你压垮了。祈祷是帮助我们提升到，你越轻，你就越能够被提升到天主台前啊！这个从一个物理学的重力的角度啊，你只有越轻，你才能够飞起来嘛，飞到天主面前。你重的要死，你所有都是加加加，你根本就飞不起来。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的属灵的状态，你越深入祈祷，你越跟天主建立关系，你知道所有的那些都是外在的，所有的那些都是外在的，都是可以舍弃的。你越舍弃。越宁静，越宁静你就越轻柔，越轻你就越能够飞起来。祈祷的真意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舍弃、气绝、失去。四旬期的操练啊，40天已经过去了，不知道你们的四旬期的操练的结果如何，你们感觉怎么样啊？有没有让你越来越自由？我觉得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内心借着这40天的操练，是不是觉得我越来越轻松了，我越来越自由了，内心里面真正的那种很自由啊，我是不是非常的平安了？这是一个标准啊，这个我越来越轻啊，然后我就能够飞到天主的面前。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自己在说的，就是祈祷是失去，祈祷不是加加加加加，祈祷是做减法啊。就是我上周去见的那个神父说的，说你们讲否定和肯定啊，有些老教友听不懂啊，祈祷是做减法。祈祷是做减法，祈祷不是做加法。祈祷是做减法，做减法。这是一个基础性的，何谓祈祷？我希望你们已经，结合你们过往的经验，你们就能够明白。我这里说的很简单，其实一直强调就是让自己衰微，让天主兴旺，就是这个原则，这根本原则。谦卑也好，服从也好，爱也好，分辨也好，所有的这些原则都是谦卑自己，让天主显现出来，这个原则都是一样的。祈祷就是我不断的失去我自己，不断的舍弃我自己啊，那些不正确的老我啊，救我，然后我那个提升到天主的面前，这个是祈祷哈。但总之是圣神为我们祈祷，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祈祷的，我们常常就是妄求的，但是天主圣神。在我们内确实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耶稣说你们的在天之父知道你们要什么，在天之父知道你们要什么，可能你自己不知道，但是天主知道的啊，天主知道的。好，我们看下一页，这里的好像我之前是第二堂课还是第三堂课，我已经哦 啊，祈祷之轮哈，这个也讲一下。这个是我们默祷团体的一种神学啊，这个就是 Father Lawrence 也讲过的，就是之前我发过那个视频的哈，就是祈祷就是像这个车一样，我们朝向天主啊，我们有一个目标啊，天主是我们的目标啊，或者用在圣经里面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朝着这个天主的方向奔跑啊，朝着这个方向奔跑。那这个车轮呢？车轮它有不同的这个符这个轮符组成的。这个轮符可能是望弥撒呀，念玫瑰经啊，念慈悲经啊，做各种敬礼啊，默祷啊，啊，或者是读圣经啊，或者是这个小组的这个弟兄姐妹的分享啊，等等等等都好啊。这个核心啊，这个核心是耶稣本人的祈祷，核心我们所有的祈祷都汇入了耶稣的祈祷，或者说圣神的祈祷啊，圣神为我们祈祷，我们这所有的都是可以的。所以教会没有，教会从来没有说啊，口祷不好。要只有默祷啊，默祷也从来没有说口祷不好啊，也是默想不好，默祷是能够兼容所有的祈祷的，所以它才是我们讲说默祷，它是祈祷的那个核心或者默观啊，不管用哪个词语。那个上一次那个就是文神父有来参加我们一次那个活动，你们可能有些人参加过的，就是后来文神父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希望问你们这些默祷者哈。你们为什么要默祷？你们为什么要默祷啊？然后有一位弟兄回答说，因为耶稣是默祷者。这个话，这句话我是第一次听说，但是我立马觉得这个弟兄了不得，他懂啊。耶稣本人是默祷者，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能不能理解，你们去，只要你们反思一下在福音当中的那些片段，耶稣在旷野里面，啊，耶稣在高山上和天父对越，在格泽玛尼山园，耶稣所有的表现，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默祷者的一个形象，他是完全沉浸在和天父的那种一对一的单独的对越的那个经验里。耶稣真的是一个默祷者，所以我们所有的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形式的祈祷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知道最后是圣神的祈祷，或者是耶稣基督的祈祷，天主的祈祷。就如同我刚才讲的，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该如何祈祷，但是借着这个核心耶稣的祈祷或圣神的祈祷，我们这个轮子可以往前面，这样朝向天主，朝向天主。这个又更加的又是那句话，就是我在讲那个圣三灵修的时候讲的那句话，我们在弥撒当中的那句话啊，你们知道我要说哪句哈？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在圣神的联合中，一切崇敬和荣耀都归于你啊，归向了那个，归向了天主圣父啊。所以我们在福音当中，耶稣唯一一次教的祈祷的就是这个天主经啊，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朝向，但是我们借着主耶稣的这个祈祷，或者借着圣神在我们内在的这个祈祷，是一个祈祷，同一个祈祷，朝向天父啊，朝向天父。我们下一页啊，我们看到这个图大概应该明白哈。好，这个呢是我第二堂课就讲过的，而讲得很仔细的，这里我就简单带过，不再占用额外多的时间了。但是呢，耶稣在福音当中就祈祷的这些教导啊，我们大概的这个经文你们自己回头再去看， PPT 也会分享给你们的，如果就是你们没有听过的，但我想你们很多人已经听过了。谦卑啊，我就不讲了，一定这个是谦卑，是分辨一切神恩的基础。如果你不谦卑，你就不用说了啊，就不用说了。我们看到主耶稣帮门徒们洗脚啊，马上就会发生的事情啊。你们很多人可能也会去教堂，神父给你们洗脚啊。谦卑啊，你要祈祷，你要想被飞到天主的台前，你就得轻，轻就是要谦卑。我刚才也讲了，你越轻越谦卑，你就能飞得起来。所以祈祷不是展示给外人的啊，祈祷是你跟天主的事，谦卑。好，第二个，这个我就快点过啊，这七个点我就不像那个上次花了一个多小时啊，好像是两堂课才讲完，这个我就快点过啊，因为已经讲过了。第二个，内在啊，这个祈祷就是我刚才讲的，是圣神在内的啊，圣神在内的祈祷是来自于心的啊，是我心与心的对话，是我和天主的心与心的对话，所以它更应该像是内在的，哪怕你在求外在的东西，但它更应该是一个内在的，是关系，是关系，是关系。 很多信教的弟兄姐妹就说，哎呀，你们，我们都是向上帝求啊，你们还要找什么圣母玛利亚，圣，这个哪些圣人去求啊。但是当他们明白说，哦，我们的天堂不是一个孤立立的，好像一个啊，哪里上帝就是一个孤立立的，不是的啊。对于我们传统的天主教和东正教来说，教会信仰它更是一个关系，它是一个大家庭。所以有的比喻说啊，在天堂里面，每一个人，有人是鲜艳的花，有人是小草，但它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图像，所以它是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在那个迦纳婚宴的时候，对吗？玛利亚对那些人说啊，他吩咐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真的是一个关系，就你跟天主有关系。或者说，哎，我今天要求你办件事，所以我们传统教会常呢，怎么解释这个？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就说，哎呀，我求你，你不答应，我求你的妈妈，你的妈妈来找你，你就答应我了。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解释圣母的这个代求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啊。我求你，你不答应，我就求你妈妈，你妈妈来找你，肯定答应我了，关系。但他也强调，他本质上强调的是一个关系，这是一个内在的啊，心与心的关系。我们和天主之间，它是一个内在的关系啊。我们的心，祈祷必须来自于心啊。好，第三个安静啊，这个我就不讲了。就是耶稣说不要唠唠叨叨啊，不要唠唠叨叨的啊。但你说啊，我不能唠唠叨叨吗？可以，你唠唠叨叨，但是你的内心如果是宁静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有这种可能，有这种可能。有些老教友，哇，念经哇，但是他内心是非常的平静的啊，也有啊。但是本质上我们知道说，耶稣说你不要像那个外邦人一样唠唠叨叨，天父都知道。这个祈祷是更是一个质量的专注警觉，而不是好像我们做这个有一个例，就我们做这个九日敬礼啊 ，Novena 啊，我们知道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这个，你们知道有人你们知道九日敬礼从圣经里面哪一段出来的吗？算了，我不考你们了，这个不要浪费时间。耶稣复活之后40天升天，对不对？然后50天是这个圣神降临，从40天到50天之间有9天啊。福音那个圣经里面记载，宗徒大事录说啊，这些宗徒们和圣母一起在圣殿祈祷啊，到了那一日啊，这个第十天圣神降临了。所以你看，从40天到50天之间有9天的时间。Novena 就是 nine 嘛，九嘛，这就是我们传统天主教徒做九日敬礼的圣经的原点，就是说，哦，他们一起祈祷了9天，第十天圣神降临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祈祷，当然你说啊，我就是专注的，就是九啊，你们看这，哎，那你这不是一个数字吗？啊，我们连续祈祷9天啊，以前我刚刚信教的时候啊，神父就说要那个每个月的那个守六，然后呢，也是说连着九个啊什么什么，有各种恩典 anyway。然后但是弟兄姐妹，但是你们要明白，天主福允这些不是因为数量，不是因为数量，不是因为数量。当然你们也可以说，哎呀，那为什么耶稣在福音里面说让那些就是举那个比喻，就是说那个穷寡妇去敲那个法官的门，对吧？你不断的敲，不断的敲，不断的敲，不断的敲啊，人家嫌烦就来帮助你啊。你们明白他背后的意思啊，你去敲的时候，你是不是警觉的专注的，还是你觉得凭数量就能够取胜，还是说你凭数量就能够取胜啊？我念他个一万遍，不是的啊。祈祷更专注的是质量，是专注于你那个在，你跟天主的那个同在啊，不是说数量。当然我们也数量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也可以表达一种，就是一种，怎么说呢？算了，我这个不多说了。这个，但你们明白，总之啊，这个安静啊，安静，安静也是一个祈祷的，就是我内心是宁静的，因为我全然的交托了，全部凭天主来安排啊，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好，我们下一页。第四个啊，中性，就是我刚才的安静是有点啊，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要什么了，所以在你求之前，天主知道，你只需要交托就好了啊。这个你心里应该是平安的，就是我交托天主全然的。这个我一讲，如果你们经历过，你们懂得就很能够明白，就是我是信赖的啊，信赖的交托的，信赖的交托的，中性中性。第五个属灵啊，这段福音你们都很熟悉了。这个地上的把钱埋进去都会生锈的。为了天上的财宝， 你们又要注意，耶稣讲的很多话也是有因材施教的，也是有时间、地点因材施教的啊。那你说，那这里耶稣，那我们会很理解啊。那肖老师，你讲的都不对啊！耶稣讲的话就是让我们积蓄天国的宝藏啊，我人间就我不重要啊，我人间都不重要，我就积蓄天国的财宝，我就为了上天国。怎么跟你以前讲的啊？弟兄姐妹，耶稣讲的话也是分，也是对不同的人讲的啊，用了他的。但在这里，我们永远要强调两个幅度啊，就是天国和人间天国啊。你想要到达那个天国，也取决于你今生是如何度过的，所以今生很重要。今生很重要，今生很重要，今生也可以是属灵的，今生也可以是属灵的。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建立天国，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建立隐修院，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建立教堂。它是一个，说白了，这所有都是联系一体的。你的中性，你的心与心的对话，你的属灵，你的安静啊，你的这个谦卑，都是一体的，都是一体的啊，都是一体的。好，下一页。第六个平安啊，这个我告诉你们，不要为你们身体忧虑啊，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如果弟兄姐妹们，你们这里很多人，不管你们多大年纪啊，今天我们都知道整个社会环境很差啊，失业的，然后倒闭的，公司倒闭的，家家都有这种事。不要忧虑啊，不要害怕啊，不要忧虑，不要害怕。虽然外在有很多真，当然这话有时候讲起来也比较就是比较，哎，怎么讲？有时候也比较，好像太轻松了说的，但是确实是如此啊。忧虑啊，耶稣在福音当中说的，你忧虑又能怎么样呢？你的寿数能够增长吗？耶稣讲这话意思是说，你们在当下有一颗平安的心，你其实越冷静，你越能够做决定，你越冷静，你越能够分辨。你越冷静，当然我知道我们碰到一些事情就很难冷静啊，就很难冷静啊。啊，这里姐妹说忧虑是缺乏信心啊。但这个话就是我讲，就是我说的那个意思，就是说起来很容易，因为可是大环境真的很没有安全感。大环境真的很没有安全感啊，这个时代人人都没有安全感，家财万贯的都没有安全感啊。所以说但是这反之更说明了安全感也好，或者是我内在的平安也好，当我祈祷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平安不是建基于外在的东西，它确实建基于你内在对天主的信德啊。这个时候姐妹说的是非常精准的，确实你内在建基于你内在对天主的信德，哪怕你外面发生了很大的事，很低潮的事情，但是你祈祷内的平安确实是平安，也可以是一个结果啊。这个你们知道我在这里是屡次讲的，但是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平安本来也可以是你焦虑的祈祷之后的一个结果，但是它更应该是你在祈祷的时候本身已经具有的一个品质，就是因为我全然交托了，我全然交托了，我在天主内是平安的。但是我还是可以告诉他说，哎，天主，我有哪些需求啊，请你能够帮助我。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还是可以去向他诉说的。但是我内心应该来说，当你全然的交托的时候，你是平安的，你是平安的。最后一个专注啊，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义，其他一切都会加给你们。天主的国，按照道理，按照整个信仰的根本来说，是我们唯一应该专注的东西。这个我说的不是末世录讲的那个啊，新天新地，而是就是当下，我的心。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是理解我说的啊，不是我在讲一个很新奇的东西。灵修学者、圣经学者，所有的这些，我跟你讲，不要整天都宣扬那个末世论的那个天国。我们要考虑当然，但是你当下如何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你能不能够拿到进入那个新天新地的门票，是建基于你当下这个生活的，你当下的生活非常重要。而且当下的生活有另外一个幅度，就是你当下就是你的天国。你当下都一直活在地狱里面，你当下都没有好好的生活，你脑子里想的是我要到那个天堂里面去享福。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一个其他的所有的信其他宗教的人也是这样想的，佛教的、印度教都这样想的。哎呀，我这辈子吃点苦，下辈子投胎到一个好人家享点福，他们也是这样想的，他们也是这样想的啊，他们也是这样想的啊。或者，哎呀，我这辈子是女人，我好好修行，下辈子投个男人身，他们也是这样想的。 这个观点，我觉得，不是说我们不重视那个新天新地的末世论的那个末世，天国，但是你当下一定要好好生活。天主希望你在今生生活出平安，生活出喜乐，生活出自由，生活出爱，这些是天国的品质。那个天国也是让你喜乐平安，在天主的包呃这个在主的肢体里面得到一份安全感。可是你在当下。啊，这是末导的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你在当下就是天主的临在啊。我们讲基督的时刻啊，那本书啊，《Moment of Christ》，当下，当你专注警觉，当下就是礼物啊。英文好的，present，当下这个英文，现在和礼物是同一个词，就是你当下珍惜天，当下就是天主给你的恩赐，好好的生活出来。耶稣说那个。萨罗曼最荣耀的时候的那些金银财宝、荣耀圣殿，都不如那朵花开花的时刻。什么意思啊？你的生命在当下能够开花，就是天国了。所有的荣华富贵都不如你的生命开花。天主希望你的，不是说啊，让你做人上人，让你做什么什么高官，不是的。天主希望你是一个自由的，像花一样美丽的。开花有什么意义？没有。开花当下就是它的意义所在，它的美，它的芬芳。它的颜色，当下就是它的所有意义所在。Attention 啊，focus 也可以，focus 是说你 focus 说你 focus 在什么事情上面，你也可以 focus 在天主，也可以。Attention 就是我也可以，我专注在当下，专注在天主身上啊。所以，希望你们永远记得这两个幅度。甚至我想说的是，对于灵修学者来说。当下这个幅度更重要，因为你只有不断的活在当下，在天国的那个时候，你也在当下。否则，我们人的这个头脑很可怕的。你们只需要想一想，让我想一想。如果你们这有的年轻人呢、啊，在学校的时候，巴不得每天放假，你巴不得就回家去。到了家，你就觉得好无聊，又巴不得开学。或者你们在家里想着去上班，上班的时候你们想着回家。我们的头脑永远让我们活在另一端，永远没有好好的生活在当下。你跟这个人见面的时候，你在刷手机，跟手机里的另外一个人讲话；等到你跟那个人见面的时候，你又在刷手机，跟这个人讲话。这就是我们今天人的现状，鲜血淋漓。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每一个人都活在脑子里的另一边、另一个地方、另一个人，他就是没有活在当下。可是祈祷需要我们有当下这个品质，就是天主在当下，天主不是在未来，天主也不是在过去，天主也不是在那个教堂。啊，天主也不是在我家里，天主就在我在哪里，天主就在哪里，或者天主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但是，用我们来说，天主迁就我们，我在哪里，天主就在哪里。你如果生活出来了，让你生命开花了，这就是天主对你的目的。天主对我们没有别的目的。啊，传统的教导，天主对我们有什么目的啊？啊，为了爱天主，为了救自己的灵魂。那是那种说法，非常非常的，那个说法非常的好，传统的。可是。换一个说法，天主对你没有目的，天主就是让你在当下生活出来，开花、平安、喜乐、美、善、真、圣，在你当下你能够生活出来，那就是全部了，那就是全部了。当然，你有这个生命经验，在朝着那个目标奔跑，天国就是你的，天国就是你的。可你当下都活得很凄惨啊！当下就在地狱里面，你还想着我要去那个天堂，你凭什么去那个天堂呢？凭你这个地狱的经验吗？弟兄姐妹们，谨记这一点啊！天主就在当下，随时向他敞开啊！好，我们看下一页，几点？还可以，我争取把这个四个阶段讲完啊！进去，好，大德兰我就不讲了，这个都是天主教徒都。我有时候去新教讲课，我还要介绍一下大德兰是谁啊？我们这里都是天主教的弟兄姐妹，我就不讲了。总之啊，大德兰祈祷的大师啊，加尔默罗会，的这个赤足加尔默罗会的会祖啊，然后教会的女圣师啊，四位女圣师之一啊，非常重要的啊，心灵的城堡啊，全德之路啊，或翻译成这个也还有这个七宝楼台啊，等等等等啊，还有他的自传呐，这个你们肯定都有啊，这些书。借着河北的那修女们的努力啊，真是满中国都是他们的书啊！我觉得我们默祷真的是要加油啊！就是我们要是默祷的书能够像这样，哪里都能够看到就好了啊！但大德兰的书不容易读啊，大德兰的书不容易读，这个是一方面啊。 很受那种经验哲学的写作方法啊，十字 round 也是啊，也很难读，不容易的啊。所以大德兰的谈他的经验，鉴于他的这个自传里面啊，我们看下一页啊，他的生平我就不介绍了，这个都是天主教友，我们就不介绍了。没事，你把这一整个全部弄出来算了，这四个方法全部出来好了。好，那若望麦恩呢，就是我们默道团体的这个精神的创始人啊，他是文殊光神父的老师啊。你们很多人也读过那个若望麦恩的传记啊，也是我翻译的。那若望麦恩他很喜欢大德兰呢，他从他的这个传记里面就提到了这个祈祷的这个层层递进啊。你们已经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了，不管从各个方面，我们再反思一下哈。就是大德兰在他的传记的那个自传提到说，哎，我们祈祷就好像我们的心就是那个田啊，我们的心就是那个田。那么我们怎么去浇灌这个田呢？我们怎么去浇灌这个田呢？在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当我们刚刚跟天主建立关系的时候啊，我们好像是从那个井里面去打水啊。把井里的水打来浇灌，这个很费神费力啊！我要做很多事儿啊，打井水很辛苦的啊，把它打过来。然后呢，当我们跟天主的关系更进一步，这里他当然这里我们用默祷的话说哈，好像你短诵刚开始的阶段，你们很多人说，哎呀，念 Maranatha，哎呀，念一会儿就分心了，好难啊，好像很坚持不下去啊。它代表我们刚开始的阶段啊。然后当你跟天主的关系稍微深入一点，哎，借着默祷。我突然有一瞬间惊艳到了啊！这个是很多今天还有一姐妹跟我分享，然后我也分享了这些，就是我们以前在外面带闭境和这个退休会啊，新教的弟兄姐妹也来参与，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特别是新教的弟兄姐妹很多，因为天主教的弟兄姐妹可能传统有很多属灵的这些操练还没有这么的，很多新教弟兄姐妹他是一派，他没有灵修啊，没有灵修，他的灵修就是读圣经、祷告。参与敬拜，仅此而已。他没有一个，你看这里很矛盾，弟兄姐妹，你看过去的新教的弟兄姐妹，这里也有新教弟兄姐妹。过去的新教弟兄姐妹就说：“哎呀，你们天主教都是集体化啊，你们就是教皇说什么，你们就是什么，你们都是一起的，你们没有个人的跟神的经验。这个是一个极大的误会。当然，讲的有没有道理呢？有一些道理啊。如果你是这样的基督徒，你是。”那人家讲的没有错的，可是你们反思，可是这里如果新教的弟兄姐妹啊，就是新教说啊，好像说他们很强调跟个人跟上帝的关系，可是读经祷告什么什么敬拜什么的，可是我后来发现，他所谓的这个关系也还是这里的，也还是反倒还不如传统的天主教友，他们有教会整个的这种2000年来的一个传统，他虽然可能。也有这个，但是好歹有些经验是深层次的。可是很多的新教弟兄姐妹的所谓的那个跟基督神的关系也还是这里的，也还是这里的，不是心里的啊。所以你看，这种彼此的啊，以前过去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批判呢、啊，都各打一板应该啊。如果我们是那种好像如果我们说我们就是靠圣事得救啊，我们就是靠圣体圣事得救，我们就是靠圣事得救的啊，我自己不要紧啊。可是圣事也是促进你跟天主的关系啊，弟兄姐妹们，圣事也是促进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啊。所以，讲的有点多啊，但是我觉得是重要的，就是我不断在讲，就不断的在帮弟兄姐妹在理清这个思路啊。就是说，我们传统的东西真的很宝贵，真的天主教传统的东西，还包括东正教的传统灵修，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宝贵啊。所以，当我们信仰稍微更深入一点的时候，你看它是往深处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装了一个这种采水车啊，或者抽水机，把水抽上来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感受到啊，我知道我讲什么了，又扯话了。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说那个新教和天主教的那个，就是我在外面，我们在香港也好，在国内，我们有时候带这个带的时候，常常是新教的弟兄姐妹。我记得很清楚，一个印象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广州的弟兄，新教的，做了很多年的基督徒的，他默祷完，他过来跟我说。原话，我今天白天跟那位姐妹，因为她也说到了同样的话，就是她说这个经验就好像我受洗的时候那种被彻底的打开了、被翻转的经验，我完全相信她在说什么，就是她从来没有这样过，从来没有这样坐下来半个小时警觉在当下的这个经验，彻底的被翻转了，彻底的被翻转了， 就像受洗时候的经验一样。但是我们很多的老教友天主教弟兄姐妹呢，可能过去也参与过一些什么，然后就是你懂，就是一个人完全没有经验的时候，突然经验到了，真的是一个彻底的被扭转的经验啊。新教的弟兄姐妹的经验反倒来分享这个特别特别多。当然不是我们天主教没有，但是我只是说啊，这是我的一个观察。但是我觉得啊，对于很多我们老教友来说，如果有这个末导的被彻底的翻转的经验啊，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有的，这个是应该有。就跟我一开始我做末导的时候，我也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你可能说啊，我做了好多次，好像都就是这样，就是混时间。可是，我记得我自己是有一次啊，那是很清楚，那个时候是2013年若望曼恩研讨会啊，在香港那次啊，文志光神父，那是我第一次，我一进去我就感觉这个感觉是对的啊。我们白天一天做五次默祷嘛，记得几次啊？后来我就在那个酒店里面啊，一个小小的啊清呃很便宜的一个小小的酒店里面，一个人房间小小的，我就自己晚上回去就做默祷。那个就是一种，就是感觉被光明围绕着啊，就像大博尔山一样，就整个被基督的光明所包围着的经验。你一旦经验到了，你就明白那个经验是真实的。你一旦经验到了，所以我们虽然你看我这次讲默祷啊，那么多的课程啊 ，Father Lawrence 文志光神父啊，这些讲了很多啊，什么理查罗尔这些很出名的方济会士、道明会士、本笃会士、奥斯定会士都在讲默祷。啊，像大德兰讲了这么多，十日若望整个灵修学史啊，那么多的灵修大家都在讲啊，要默观，要祈祷。其实我们讲什么都不重要，当你经验到了那个，不讲你都明白，或者我一讲你就懂我在讲什么。可是如果你从来没有经验过，所以我哪怕嘴巴讲干，你们也觉得我在讲空话。信仰的经验也是一样的，你每次跟人家传福音说啊，信耶稣好，信耶稣好。那是因为你经验到了，人家没有经验到，你口讲干都没用，但他经验到了，你不用讲，他也懂。当然，这个是要创造机会、创造条件的。所以，但我想说的是，这个默祷确实是一个能够彻底整合、转化、提升我们到天主台前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祈祷方法啊，心祷啊。所以，当我们继续前进的时候，哎，稍微容易一点了。我有一个踩水车啊，然后这个时候已经这个我们在这个方向上朝向天主了啊，慢慢的，然后我们的念短诵也越来越觉得自然了啊，我的呼吸也越来越平稳自然了啊，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我每天早晚坚持，在日课前后啊，或者你自己的祈祷的这个形式里面加一些默祷的元素啊，你会觉得哎，容易一点了啊，你会有喜乐啊。好，但到这个时候呢，都是我们比较自己用力的阶段。到第三个阶段，大德兰说，你突然发现，哎，原来有一条河是你以前没有发现的。这个时候是神恩注入了。你看，其实我们常常都是我自己觉得，哎呀，我自己努力做，你从来没有发现，其实天主已经安排了啊。这个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个，我不确定这个是真是假，但是好像很多地方这样讲啊，就是说天下的万物啊，天主创造的其实都很，就是说就是如果你被毒蛇咬伤了，对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在学中医或者对传统啊。如果你被毒蛇咬伤了，在这个毒蛇咬伤你的方圆多少距离之外，一定会有一种能够解这个毒的草药。这是我读到的哈，也很多的这个电视剧里面好像也有这个描述，但是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完全准确。但是我觉得我从我的某种感受上，我理解到它一定有某种含义，就是说。啊，你想你被毒蛇咬伤了，在它方圆之内，好像万物相生相克，都有它的一定的规则的啊。所以，但我们没有发现，我们缺乏发现的眼睛和心灵。但这时候，当你的关系越来越深入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哎，有一条河，天主造的啊，不是你挖的，那条河本来就存在了，隐藏了的。但是只有当你越宁静的时候，你才越能够发现隐蔽的河流。大德兰说，恩宠之水啊，深至灵魂的咽喉，到了这里再也没办法向前，也不能退后，到了这个阶段了，你 你跟天主的关系在这里，暂时不能向前，但是也不会退后了，因为你被提升到这里了啊。最后，大德兰说，最后祈祷的那个最高的阶段就是，你们都看到屏幕上的，天降甘霖，天上下雨了，你什么都没有做，你也没法做，你这个心田就是靠着天上的雨水降下来浇灌啊，所以天主降雨水给义人，降给不义的人。啊，如果你们这两天有看文神父，我们公众号上文神父的反省啊，就是大家这两天在读嘛，犹大斯背叛了天主，背叛了耶稣，怎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啊？那我们又怎么理解天主降雨水给义人，降给不义的人呢？天主将日头这个太阳照耀给义人，照耀给不义的人。天主把太阳照耀给你我，也照耀给了犹大斯。所以你知道过去神学上有一个很经典的，就是犹大斯能不能得救啊？啊，犹大是不能得救，他背叛了天主啊。犹大是可以得救啊，他最后虽然绝望自杀了，但是他至少还有一点良心啊。这个是一个神学话题，我们不去讨论，但是我们要看那个背后的，我们可以看到说，天主的爱是超越了我们的理解的，天主的宽恕也是超越了我们的理解的。天降甘霖，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如果用我们神恩的话，这个前段时间我上两堂课我讲的，我们上两堂课讲的，天主圣神给你某个神恩，跟你的生活、跟你的德性、跟你的性格没有直接的关系。天主就是想要给你，让你借着你来说话，或者借着你来做事，跟你的德性没有本质的关系。所以这个甘霖啊，天降甘霖给我们每一个人，给每一个人，给每一个人。弟兄姐妹，你一定有天主圣神的恩宠，你一定有某个特殊的神恩，你不知道的。天降甘霖，我们的心，我们的祈祷是完全的，什么都没有做，我就是接受而已。但是你要会发现，你要会发现，发现你自己的能够那个神恩怎么能够运用啊？这个我要讲一个故事在这里，我看看时间，差不多。那个，丽娜，你翻一下下一页是什么？我忘记了。好，那就停在这里啊，这个停在这里，那你再翻回去，8:01了。我最后想一个，就是大家知道天降甘霖，说我什么都没有做啊，这是天主圣神的恩典像雨水上降下，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我想强调的是，每个人都有神恩，怎么发现？我想最后正好以这个故事结尾啊，你看我每次讲的还是有些不同的。这个故事是以前我小时候读到很喜欢很喜欢，也启发了我的啊，叫做《圣母的小丑戏》，你们有没有人听过？我以前应该也在某些地方是讲到过的啊，没有听过，你们就当第一次听啊。有一个这个小丑啊，有一个这个玩马戏的小丑，他有一天经过一个隐修院啊，他看到隐修士们的生活非常的平静啊，非常的他很羡慕，他也决定他想去做隐修士。后来那个会院也接受他了，他就去做隐修士。可是他进去了之后呢，慢慢慢他不是很高兴，他不是很高兴，他不高兴的点在哪里呢？他看到那些隐修士都很有才华啊，有的隐修士抄写传统的经文非常的美啊。把这个奉献给天主啊，抄经啊，非常精美。他不会，他不识字，他没法抄经。他看到有些隐修士唱歌，哎呀，赞美天主，非常非常的美好啊。他不会，他的声音很难听，他也很自卑。他怎么，他我没法唱歌啊，我没有办法用音乐赞美天主，这个赞美圣母啊。有的隐修士呢，就是这个厨房做饭呐，什么做借着行动也去光荣天主。可是这个小丑呢，他也不会做饭啊，他就是很苦恼。他觉得他说，哎呀。他说："我这啥也不会做。"他有一天回到他的小小的房子里，他就说他很苦恼。他说："人家又能唱歌，又能写，又能做饭，又能做这，又能做那，还有这么多恩赐啊，都能够奉献给天主。"他说："我啥也没有，我啥都不会。”他很苦恼。突然，一个灵光一现啊，我们就说圣神启发他了。他抓起自己的一些那个小丑的东西就跑到叫圣母的小丑戏啊，这其实是篇法国文学短篇小说，非常经典的。他就跑到了这个圣母像前啊，因为是法国，他说是跑到圣母像前，我觉得挺美好的。他干嘛呢？他是一个小丑，专门逗人快乐的。他就拿出了他的几个那个小丑的球，你们都知道，就是这样四个球这样抛抛抛抛抛抛抛抛抛抛，他就在圣母像前就表演这个杂耍。如果是你们在那里，你们会说什么，弟兄姐妹们？你们想一下，想想你真实的，看看你心里有没有很严肃的那一面啊？ 其他有些隐修是看到了，就是你在干什么就批评他，就说你怎么能够在圣母像前做这么不庄重的这个举动呢啊，我们要给圣母献花怎么怎么怎么的啊。可是这个故事的结尾，我这个作者也很非常非常的聪明啊，这个作者我觉得他这作者就写到说那个圣母像竟然显现了，竟然活过来了，走下来对他们说我很喜欢，他说我很喜欢他为我做的这个表演。弟兄姐妹们，你们一定有天主给你们的恩宠，一定有，哪怕它是最微小的，别人眼里看来很不严肃的，可是你知道那个是天主给你的恩宠，你能够运用它去光荣天主，去光荣，去帮助他人，去建树教会，一定有，一定有啊！去分辨出来。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天主白白的，像雨水一样降下来的恩宠。不要整天都妄求一些，就是好像很稀奇古怪的啊！我没有说不要妄求那些让你很有压力的东西，反倒自由的、喜乐的，运用你所有的去光荣赞美。因为你知道，即使是这些，也不是你的，也是天主给你的，白白的降下来的，给你的雨水啊。所以我们再回到一开始那个两只鸽子的，那只鸽子头望上天，它在接受那个从天而降的恩宠。所以 Roman 运用了大德兰讲的这四个阶段，他想要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祈祷啊，原来借着口祷啊，然后慢慢慢慢的默想，最后进到心里，不需要言语，不需要过多的话，只是敞开自己的心灵，天主就在，和天主结合。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教会传统的大德兰提到的经验，若望曼恩也非常喜欢这个比喻。大家就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不要觉得是靠我自己，我们靠的是天降甘霖。而且这个时候天主不看你是义人，也不看你是恶人，也不看你是什么，天主想给你就给你，天主的爱这么的大，他知道你，他愿意给你各种各样的恩赐恩宠，然后我们只需要像那个小丑在房间里面那个灵光一现，他知道自己的恩宠是什么了。所以这个祈祷，我这里讲，我就今天晚上的讲座就结束在这里，你们自己去分辨天主给你的恩赐是什么，天主给你的恩宠是什么，你要怎么运用它。然后更重要的是结合我们祈祷的经验，我们知道这个祈祷是越来越深入的啊。东正教信徒朝圣记里面，那个年轻的隐修士去找老的隐修士，老的隐修士说念三千遍耶稣祷文啊，主耶稣天主子可怜我罪人，口头上的念着念着念着念着念着念着，老人那个老的隐修士说念六千遍主耶稣天主子，由口到脑慢慢慢慢的，最后念九千遍由脑到心，在心中。其实我心里刚才说主耶稣天主子可怜我罪人啊，你们要知道啊，最后这个短颂有一天早上把他叫醒了，这个和天主的结合的经验如此之深，时时刻刻都在祈祷，就是圣保禄说的不断祈祷，常常祈祷。所以啊，今天我们前面之所以是想祈祷，什么是祈祷，耶稣如何教导祈祷，然后进到这里祈祷的一个在大德兰看来的一个层层递进的一个天降甘霖，又印证了不是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祈祷，是圣神在我们内为我们祈祷。好，然后我们今天晚结束在这里，下一次课我们就从祈祷跳到我们讲这个默祷的这个更具体的一些观念，好吧。看大家弟兄姐妹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或者是问答吗？又问说我在静默的时候有时候安静平安，有时做不下去觉得闹心，我想问的是闹心时不做了可以吗，还是强迫自己做下去呢啊？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按照若望曼恩神父的教导就是他会说我们不要依据自己的感受，比如说因为你觉得我很平安也是你的感受，你觉得我现在很闹心也是你的感受，那按照若望曼恩神父的官方教导，就是我们不要理会这些闹心不闹心、平静不平静，我们只是警觉的回到这个短颂上啊。这个过程本身是 是最有意义的，因为这个过程本身会转化我们潜移默化的，你不知道的，就是我讲的像圣神那个叹息，你不知道的啊，这个是超越了我们的感受的，因为你现在听起来就是，哎，我感到我平静，我感到我闹心了，这是万般什么教导，他当然建议是说不要理会，只是轻柔的回到这个短颂上来啊，但是呢。若曼神父是82年去世的，是吗？就是他跟现在又隔了40年过去了，整个的社会大环境啊，当然他那个时候的很多的西方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有了。就是如果说，那我的一个感受是说啊，在末祷当中，除非出现了那种让你觉得我已经，不管这个经验来自于你说啊，是不是魔鬼攻击我啊，或者是我过去的。一些痛苦经验实在是让我没有办法做下去了，或者是某些，除非是发生了这种极端的情况，就是那个让你已经不能自持，甚至我都不能呼吸了。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做默祷，是因为你警觉，你过去那些伤痕全部出来了。你说是魔鬼的诡计啊，或者是过去伤痕的那种出来了。如果是这种，除非这种极端的情况，前两三次，我觉得如果你自己分辨，你觉得我真的不行了，那你可以停下来。但是我想要说的是，重点是后面的，就是说，特别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内在的那些伤痕的经验，非常非常痛的经验，不管这经验是原生家庭的，还是我个人情感的，还是我过去的被背叛的，或怎么等等，像犹大斯背叛耶稣这样的，你越亲近的人背叛你，这种痛苦的经验非常非常痛的，头两三次你觉得我真的不行了，那么你可以停下来。我觉得从人性的角度，当然你要知道若曼恩的原则是。不要停下来，不要去理会。但你真的觉得不能够了，但是呢，我觉得他后面的浮现，在默祷的经验当中，这是我们共同的经验。这个已经很多人跟我讲过了，我非常相信这一点。它本身确实是治愈，它跟你平时不做默祷，说脑子里不断想是不一样的。它是从你更深层次的那个经验层次、那个伤害的层次、那个，当然这个涉及心理学还有属灵的操练啊，我不能够说绝对的，但是。他一次比一次的出现，应该来说是一个越来越弱的状态。就是如果你前面几次真的觉得不行了，你可以停一停。但是你想要克服它，不要跟它纠缠的情况下，我觉得默祷是真的是很好。就是你不要理会，自来自去回到这个短颂上，它还是会浮现的。你让它浮现，就是在你能够觉得不那么痛苦了，能够慢慢假以时日，最后有一天它不浮现了，就代表。那个内在的那个深度的圣神的经验，把你给治愈了，这才是真正的。我觉得这比那些什么治愈外在的，哎呀，什么这个都那个很多的，我也听了圣人同道会的，哎，什么也那个治愈，哎呀，我今天腿疼一下，哎呀，给我按一下，我腿不疼了。这种东西，你买个膏药贴不是也一样吗？为什么要浪费圣神呢？当然我这是个开玩笑的说法啊，就是这个。这个治愈的经验，这个内在的那个治愈的经验，才是真正的。耶稣在福音里面，什么瞎眼的、瘸腿的，我们都知道，他要指向于你更深的，你属灵的瞎、属灵的瘸、属灵的瘫，那个是更深层次、更重要的。所以回答你这个问题，我有时候想的比较多啊。如果是我说这种情况，你觉得我真的不行了，很多的他祈祷时就摔倒。我们也见过他，就摔倒了，公众号里面没有默祷的音频啊，但我们回头会分享的啊。如果是这种，你身体已经就直接就倒掉了，那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的，让自己不休息一下。但是你越往后，当它不那么剧烈的时候，你应该坚持回到这个祈祷词上面了，因为你是靠着圣神，他那个这个经验是。可以说是我们生命最内心、最深层次的一个经验的，它应该可以，虽然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啊。我以前有没有讲过一个台湾的姐妹，她做默祷，她那天来找我，就是做完了默祷，她说我在心里有一个2年的一个抉择，到底选 A 选 B，就这么简单。那你说我们平常的分辨呢，还有那么多要分辨的，它就是 A 和 B 这么简单。她说2年，她说我。思来想去，翻来覆去，不知道做哪个决定。那次默祷他结束时，他说：“我刚才放下了，然后那个答案自己出来了，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平安。”这是其中一个。第二个就是有一个姐妹说，她不断的冒出这些图像的时候，就没真的就慢慢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少，然后 那就代表一个治愈非常非常清晰。所以我觉得，我也可能我说的不是你的情况，你可能就单纯想说啊，我现在很难坐得住啊，我能不能停下来？如果是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坚持下去。如果但是是我说的那种真的很极端的，你已经身体上已经不适了，那你可以停一停。但是呢，随着那个你要慢慢的接纳它，慢慢的拥抱它，超越它。所以这个留给你自己判断好吗？我解答的话，我就会说的广一点，但是是你具体你自己是哪种情况，你自己去分辨判断好吗？好，好，8:30了啊，我就不占用那个其他的同工们的时间了。对，还是这个，就是继续交给大家任务啊，就是一定要去自己去默祷，一定要去自己去默祷啊，一定要去自己去默祷，否则我讲的很多东西你不经验，我也虽然你们都说啊，肖老师讲的很好，但是。毕竟不如你默祷了，你懂得我在说什么，一定要默祷啊。然后呢，买默祷的书，你们也可以在这上面的公众号，然后关注我们默祷的公众号，然后那个如何默祷啊，这里面都有啊。姐妹已经把这个二维码放到屏幕上了哈，你们可以自己去扫啊。好。